启示录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是亚细亚行省的七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东岸的考斯特河口，是位居罗马、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之后的罗马帝国第四大城市。以弗所是罗马的住房城，也是允许保留原有法律的自由城。罗马总督定期轮访该城，审讯重大案件。罗马总督从罗马坐船前往亚细亚省上任时，必须先在以弗所登陆，然后前往行政首府别加摩，所以该城也被称为登陆处。以弗所是个商业重镇，从地中海运来的商品必须经以弗所送到亚细亚省各地，从东方运来的商品也必须经过以弗所出海。从幼发拉底河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地中海的路，从加拉泰经撒迪通往地中海的路，从考斯特河谷和南方麦安德河谷来的路都在以弗所汇合，所以这里被称为亚细亚的市场。而亚细亚省的基督徒被押往罗马受刑时，也必须在以弗所登船，所以初期教父安提阿的伊格纳丢称以弗所为殉道者的驿道。以弗所是异教的宗教中心，有号称世界七奇观之一的亚迪米女神庙和大剧场，买卖护身符、驱魔咒和行邪术的事情非常普遍，还有罗马皇帝克劳帝和尼禄的神庙。以弗所的居民成分复杂，犹太人比较多，保罗曾在这里传道两年多，比任何地方都长。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中建立的，提摩太是首任监督。由于以弗所是繁华都会，来往之人很多，教会更容易受到扰乱，所以保罗在与以弗所教会最后道别时预言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到提摩太时已经应验。但以弗所教会忠心侍奉，在真理上始终站立得稳，可被称为初期教会的模范标杆。教会传统认为，使徒约翰晚年居住在以弗所，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终老于此。主耶稣在对七教会说话之前，总是针对各教会的不同光景，先启示他自己是怎样一位主，接着称赞教会的优点，责备他的缺欠，最后是劝勉和对得胜者的呼召。除了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主耶稣的自称都来自一章十四节至十八节对复活荣耀基督的描述。主耶稣向以弗所教会的自称引自一章十三节和十六节，但右手拿着七星原文比一章十六节的拿着用词更加强烈，意思是紧紧地抓住。这提醒以弗所教会，教会是在主的掌管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中夺走。一章十三节只提到登台中间，但在此特地强调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表明主就是那位在他的百姓中间行走的神，始终在看顾教会。这七封信的受信者是各教会的使者，而不是教会本身。七个教会的使者意义不能确定，可能指教会在天上的属灵代表。主耶稣向每个教会都强调 我知道你。使徒约翰用这个知道来表达无所不知。主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知道每个人的心思言行，也了解每个教会的难处压力。因此，我们在任何环境和难处中都可以信靠他，随时随地都应当注意在主面前行事为人。行为劳碌忍耐，原文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中的功夫劳苦忍耐。行为主要指做神的工，劳碌主要指传福音，这个词几乎是宣教的同义词。行为劳碌忍耐这句话会使以弗所信徒联想到当地旷日持久的港口清淤工程。以弗所城的生命力在于海路运输的通畅，但以弗所港是考斯特河的出海口，当时泥沙淤塞已有200年之久。多米田皇帝曾有意清除以弗所港，市政当局也一再耗财费力，但后来淤塞还是越来越严重。主后600年左右，以弗所港已经沦为泥港，最终变为内陆废墟。乏倦原文与劳碌谐音，劳苦原文与容忍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双关语。以弗所教会虽然为主劳碌，但却并不乏倦。他们为主劳苦时可以忍耐一切，但在真理上却不能容忍恶人。今天教会的光景却常常相反，我们为自己劳碌不觉得累，但一做神的工就会乏倦。我们可以包容谬误和罪恶，但却难以容忍说出真相的人。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起初的爱心指爱主之心，也是因着爱神而爱弟兄、爱众人之心。爱心是重生的记号，但以弗所信徒可能在维护真道的过程中渐渐忘记了起初的爱心。信徒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才可能真实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信徒若没有真实的爱，一切侍奉和摆上都是枉然。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必须有3个步骤。一，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找到爱心冷淡的原因。信徒爱心的冷淡常常是自以为意的结果。主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越是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越能体会神的恩典，也越能爱神爱人。一个自以为意、骄傲自满的人，总是用律法待人，用恩典待己，对别人的罪敏感，对自己的罪麻木。当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以体会救恩，爱主的心也会越来越冷淡，对别人也越来越苛责。二，并要悔改，在态度上首先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才能回转到神面前。三，行起初所行的事，就像第一代的以弗所信徒焚烧价值50000块钱的鞋书一样，第二三代的信徒也当付上代价，将属灵的港口挖深，恢复与主畅通亲密的生命交通，才能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不一定只挪去教会， 而是指失去为主见证发光的资格。金灯台是神性情的发表，教会要作为神的见证，真理和爱心一样都不能少。初期教父伊格纳丢在致以弗所人书中指出，以弗所教会已经领受了这一警告。今天我们常常和以弗所教会一样劳碌忍耐，为主劳苦，信仰纯正，但久而久之，侍奉会成为责任，肉体的热心也会渐渐代替对主的爱心。当我们用爱侍奉、爱聚会、爱公义、爱怜悯或爱传福音代替了爱主的时候，就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贯穿信徒一生的大使命，并不只是向别人传福音，而是不断向自己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每天都体会自己就是那个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人的时候，才能恢复和保持起初的爱心。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具体内容无法确定，早期教父伊格纳丢、艾仁纽、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等认为，尼哥拉一党人打着恩典自由的旗号，教导信徒继续敬拜偶像，放纵肉体。今天也有许多人标榜自己是反律法主义者，用一厢情愿的恩典自由来自欺欺人，引诱信徒体贴肉体，随从世俗。恢复起初的爱心，并不是做老好人，与世界妥协，而要爱主所爱，恨主所恨。主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信徒也应当恨恶恶行，因为不憎恶恶事就是犯罪。但信徒也当照着主的吩咐，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每个罪人都和我们一样需要救恩。主在责备之后再度称赞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免得我们矫枉过正，为了强调爱心而妥协真理。彼此相爱的心是门徒的标志，但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不能因为争辩真理而离弃起初的爱心，也不能为了标榜爱心而妥协真理。如果真理和爱心之间产生了矛盾，一定是出现了肉体的假冒，因为从神而来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向七教会所说的话，既针对每个教会的特点，也针对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主耶稣对七教会的称赞、责备和要求，都是他对众教会的心意，也是他对每个信徒的要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表明许多人有耳却听不见，听见却不明白。这句话在每封信中都出现。主耶稣传福音时也常常这样提醒人，但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是复数，是向着众人说的，而这七封信中的耳却是单数，是圣灵对历世历代每个信徒的个别提醒。保罗强调信心，而约翰指出信心会带来得胜，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得胜就是对主的忠心，是重生生命的记号。圣灵呼召七个教会中得胜的 原文都是现在分词，表明忠心的信徒应当持续得胜，而不是得胜几次就够了，即使偶有失败也当屡败屡战。乐园原文来自波斯文，意思是有围墙的园子，游乐的园子，这里指伊甸园。英文天堂 Paradise 源于此字。主责备一个模范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并非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的苛求，而是提醒我们，神在教会中所要得着的不是人的肉体表现，而是基督的生命彰显。神儿子的生命里既有真理也有爱心，无论是偏离真理的爱心还是缺乏爱心的真理，都不是从神来的，只是肉体的假冒。亚当夏娃因犯罪而失去了生命，被赶出伊甸园，不管肉体如何努力，都不再有资格享用生命树的果子。但信徒的得胜并非依靠行为、劳碌、忍耐，而是根据出于神所赐的真实的生命。所以乐园和生命树的果子这两样恩典都能重新得着。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士美拿是以弗所北方约70公里的一个港口城市，是富饶的赫尔墨斯河谷出海口，与以弗所共争亚细亚第一城市的荣誉。士美拿在罗马尚未崛起之前，就是罗马的历史上最可靠和最悠久的盟友。这是一座允许保留原有法律的自由城，但也是第一个建造罗马女神庙的城市，更是亚细亚省最早开始敬拜凯撒的城市。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中曾在以弗所传道两年多，士美拿教会可能就是在那时建立的。士美拿的意思是末药，象征受苦。该城是一个希腊殖民地，主前600年左右被吕底亚人摧毁，主前300年左右被希腊人重建，成为古代罕见的有规划的城市，街道极其美丽，被称为以哥念之冠。今天士美拿的海港仍然可以使用，教会仍然存在，但以弗所却已成为废墟。主耶稣向士美拿教会的自称引自一章十八节，士美拿商业发达，文化先进，市容美丽，在政治和宗教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但主却宣告，荣耀的基督才是那首先的、末后的，世人一切的骄傲成就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士美拿是一个被毁重建、死而复活的城市，但主却宣告，复活的基督才是死过又活的。因此，教会所受的患难都在主的允许和掌管之中，绝不能越过他所划定的界限。主是死过的，我们可以相信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也是用复活向死亡宣告得胜的，我们可以信靠他能让我们至死忠心。患难原文是单数，指逼迫所带来的苦难。希腊文有两个字表示贫穷，一般的贫穷是指没有多余，而这里的贫穷却是指一无所有。士美拿城的经济繁荣，但市民强烈效忠罗马，犹太势力强大，信徒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可能因此贫穷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施米拿信徒又经患难，又受贫穷，可谓雪上加霜。但主不但没有深表同情，反而说：“我知道，因为这些遭遇毫不奇怪，都是神的旨意。”但主又说：“你却是富足的，因为主知道，这些遭遇都会增加他们在天上的银行余额。”今天，持守真理的信徒也越来越容易在职场和商场上遇到难处，越来越可能遭遇患难、贫穷。但这一切也都在主的知道之中，他让我们放心，凡是经过主的手量给我们的，对我们永远的富足都有益处。那自称是犹太人，指逼迫信徒的犹太教徒，他们虽然生来就是犹太人，但却算不得真犹太人。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这些犹太教徒被撒旦利用控告我们弟兄，虽然自称是耶和华的会众，实际上却是撒旦一会的。以弗所教会的麻烦来自假使徒，士美拿教会的逼迫则来自犹太教。当地的犹太人口众多，很有影响力，有一次为美化市容就捐出了10,000德拿利乌，相当于10,000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这些人特别痛恨教会。主后155年，使徒约翰的门徒波吕甲在士美拿殉道，当地犹太人竟在安息日捡拾木柴到刑场参与烧死了波吕甲。罗马帝国并不长期关押犯人，通常是轻罪罚款，重罪流放，更严重的处以死刑。所以下在监里是指等候裁决、上诉或执行，过一段时间就能知道结果。在教会被罗马政府逼迫的时代，被关押的信徒很少能被无罪开释，结局通常是被处死。但主却提前告诉他们，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十在圣经里是个完全的数目，如拉班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埃及受了10次大灾害，神赐下10诫，约伯受到朋友10次羞辱，受患难10日可能引自但以理的10天试验，表明这试炼是完全的，但与第二次的死相比，时间是短暂的，程度是有限的。务要至死忠心，指那几位被下在监里的信徒必须在死亡和被盗之间做出选择。士美拿的世俗市民对罗马帝国忠心，天国的国民也当对神尽忠。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或者在筵席中给客人戴上的花冠，表示快乐之情。生命的冠冕指信徒经过试炼之后最终能得着永生的喜乐和荣耀。生命原文前面有冠词，特指永生。士美拿有亚细亚省最有名的运动会和竞技场，用冠冕做比喻令他们印象深刻。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是最短的一封，他们面临患难贫穷，但却和菲拉铁菲教会一样没有内忧，只有外患。主耶稣只有称赞，没有责备。教会的历史表明，患难是主洁净教会的工具。对于活在地上的天上的国民来说，苦难是必然的，因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神的权柄管理万有，任何仇敌都无法越过他的界限。当我们遭遇患难，忍受贫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罹患重病，面临死亡的时候，常常不理解神的旨意，不知道怎样凡事谢恩。但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一切，所以你不用怕，务要至死忠心。主量给我们的患难都是有限的，也是有益的。世人所惧怕的死会变成主所赐的生命的冠冕，因此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凡是只能杀身体的逼迫，总是使教会变得更强大；凡是不能杀灵魂的患难，必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指火湖的永刑，也就是与神永远隔绝。与有限的受患难时日相比，第二次的死在时间和程度上都是无限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的旨意并非让信徒免去一死，而是应许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此，我们在软弱中所需要祈求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病得医治、化险为夷，而是使我们能靠主得胜。得胜的信徒即使殉道，但也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即使在火窑之中，主也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不肯至死忠心的人，并没有重生的生命，虽然能暂时躲过有限的一死，但最终身体还会死亡，并且将与神永远隔绝，遭受无限的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别加摩位于内陆山区，原来是阿塔罗斯王国的首都。主前133年，阿塔罗斯的末代国王在遗嘱中将王国赠予罗马。别加摩从此成为罗马在亚细亚省的行政中心。别加摩的文化发达，借由希腊医神、宙斯、酒神、雅典娜和凯撒的神庙，拥有可容纳10,000人的大剧院，又有藏书20万，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图书馆。别加摩人发明了羊皮纸，取代了埃及蒲草纸的地位。英语羊皮书卷 parchment 就是从别加摩 pergament 的名字演变而来的。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中，曾在以弗所传道2年多。别加摩教会可能是在那时建立的。主耶稣向别加摩教会的自称引自1:16，主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表明他口中所出的话不但要对付仇敌，也将审判教会中的掺杂。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行政首府，佩剑代表罗马总督掌管生杀大权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向别加摩教会宣告，他才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只有基督才有权决定生死，他的权柄超越了地上一切刀剑的权柄。别加摩是行政首府，初期教会许多信徒都在别加摩殉道，所以说这里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所住的地方。撒旦座位可能指别加摩山上的宙斯大祭坛，也可能因为这里是官方的凯撒敬拜中心，是亚细亚省第一个获准为活着的罗马皇帝建庙的城市。另外，被称为别加摩之神的希腊医神的记号是蛇，撒旦的记号也是蛇。加上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不久前在此城中被杀，这座城可谓不折不扣的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所住的地方。但这样的逼迫却没有使教会灰心退后，所以主耶稣称赞他们， 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英文殉道者就源于希腊文见证人。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义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巴兰的教训指巴兰为了财力向摩押王巴勒献祭，引诱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拜偶像。尼哥拉义党人的教训可能是打着恩典自由反律法主义的旗号，教导信徒继续敬拜偶像，放纵肉体。照样一词表明尼哥拉义党人的教训与巴兰的教训相似，就是想通过某些折中妥协的方法，一手抓紧天堂的门票，一手抓住世界的好处，结果都是与世界妥协，不再分别为圣。在以弗所教会，尼哥拉义党人的行为是被恨恶的，但到了别加摩教会，却已经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义党人的教训。你当悔改，就是要分别为圣。这句话原文的语气紧迫，是一个没有宽容余地的命令。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指主耶稣将根据他的话语审判拒不悔改的信徒。今天我们若不服从主的道，将来主的道就会成为审判我们的根据。今天教会所面临的最大仇敌，也和别加摩教会一样，不是来自外面的逼迫，而是混进内部的假师傅。他们不会公开宣称摧毁教会，而是自称能提供一个更加合理、更有人情、更合时宜的信仰，结果都是使教会不再分别为圣，迅速败坏。因为神的百姓若不成为独居的民，很快就会被世界同化，一切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与世界毫无两样。如果我们容忍那些巴兰的教训在教会流行，主耶稣会来亲自管教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隐藏的玛纳指藏于约柜中的玛纳。犹太人传说耶利米将约柜、会幕和香坛藏在尼波山的岩洞里，要等到弥赛亚来临时才会出现。隐藏的玛纳与祭偶像之物针锋相对，正如以色列人没有因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就饿死，因为神亲自降下玛纳，信徒也不必担心拒绝祭偶像之物与世界分别就会遭遇生活的难处，因为主将负责供应我们。白石的意义不能确定，可能指陪审员用白石代表无罪的投票，象征祝福的凭据。新名的意义不能确定，可能代表一个人新的位分。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屋大维登基之后就改名为奥古斯都，正如神将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神也要将新名赐给得胜的人。这新名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秘密，适合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 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推呀推拉已染羊毛驰名，在腓立比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就来自推呀推拉。推呀推拉城比亚细亚省的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行业工会，当地出土的碑文提及了以下行业：羊毛工匠、亚麻工匠、外衣工匠、染色工匠、皮革工匠、陶器工匠、面包师、奴隶交易商和铜匠。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中曾在以弗所侍奉将近三年，推亚推拉教会可能在那时建立。主耶稣向推亚推拉教会的自称引自1章14至15节，推亚推拉城有铜匠工会，所以主自称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表明主一直在查看我们的存心和行为。他的目光能把人的掩饰和矫揉造作清除得一干二净，并要审判践踏教会中的一切罪恶。推亚推拉城的守护神是宙斯之子太阳神阿波罗，当地人把罗马皇帝当作阿波罗在地上的彰显，将他们合并敬拜。所以主向推亚推拉教会宣告，他才是真正的神之子。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推亚推拉教会却拥有许多爱心，但爱心并不能代替真理，更不等于属灵的生命。如果爱心不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人所行的善事再多，也只是神眼中的恶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在以弗所教会，异端是被恨恶的，在别加摩教会已经有人服从了异端的教训，而在推亚推拉教会甚至容让假先知在教会里教导会众，引诱信徒。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百姓最大的仇敌从来都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掺杂。那自称是先知的指假先知，耶洗别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外邦妻子，引诱北国以色列敬拜偶像巴利，代表一位身份不详的妇人。他对推亚推拉教会的影响就像耶洗别对北国以色列一样巨大。正如耶洗别并不想毁灭消灭北国，只是想让百姓接受他认为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巴利，这位妇人可能也没有存心毁灭教会，只不过想帮信徒解决生计问题。但这两位妇人对于北国和教会属灵生命的伤害同样是致命的。行奸淫指敬拜偶像时的淫乱行为，吃祭偶像之物指参加敬拜偶像的筵席。推亚推拉的行业工会常在本行业守护神的神庙里聚会，献祭和吃祭物是必有的环节，场面常常荒淫放荡，信徒若不参与就无法加入行业工会，结果将被社会孤立，难以生存。假先知可能鼓励信徒放心参与这些聚会，不但能融入社会广传福音，还能勤劳致富，多行更多的善事。病卧在床指假先知只能苟延残喘， 与他行淫的人，只听从假先知教训，与世俗妥协的人，若不悔改，暗示虽然已到这种地步，但若及时回头，还是可以蒙神赦免。党类指全心全意跟随假先知的人。肺腑心肠原文是肾和心，犹太人以肾代表情感，以心代表理智。基督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无论假先知的教导貌似多么合情合理，主都能看穿人的一切掩饰和矫揉造作。他的审判不但根据我们外面所行的善事，也要根据我们里面的动机，因为神眼中的行为包括我们心中的恶行，他必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今天许多信徒也习惯于和世俗妥协，一面上教会，一面与世界联合，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鱼得水，似乎并没有遭到神的管教。岂不知这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千万不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至于你们推呀推啦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其余的人指推呀推啦教会没有跟随假先知的信徒。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可能指除了使徒明明吩咐的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对外邦信徒不再加上别的要求。表面上若不听从假先知的教导，推呀推啦信徒的生计问题就难以解决，但实际上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不会让我们所承受的难处超过他所赐的恩典，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撒旦深奥之理具体内容已经不能确定，可能指假先知声称必须先熟悉罪恶才能充分体会神的恩典，或者必须先进入撒旦的大本营才能洞悉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假先知是早期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也可能辩称信徒只要保持心灵清洁无瑕，即使参加了异教公会的聚会，也能证明恩典会胜过行为，信徒的属灵生命不会受到肉体软弱的影响。已经有的指信徒已经领受的圣经明明吩咐的真理，只等到我来，表明信徒应当继续在软弱的教会中持守见证，直到基督亲自干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给前三个教会的信都是先吩咐教会应当听，然后呼召得胜者，但从推呀推啦开始的四个教会则是先呼召得胜者，然后吩咐教会应当听。前三个教会是一组模式，后四个教会是另一组模式。前三个城市是沿着官道向北走，而后四个城市是沿着官道向南走。前三个城市越来越靠近撒旦座位，后四个城市越来越远离撒旦座位。主耶稣并没有呼召信徒离开推呀推啦教会，却呼召信徒在容让异端教导的教会中 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只要是基督的教会，虽然暂时出现异端，但最终主必亲自管教纠正。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只在国度中与基督一同作王。对于推亚推拉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推亚推拉城缺乏天然屏障，暂时无法坚守。当地人最多是盼望不要被列国制服，从来不曾奢望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但主却应许这些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可能也将有份参加最后的决战。26-27节引自弥赛亚诗篇，诗篇2:8-9，基督自己就是那明亮的晨星，主把晨星赐给他，可能只把自己赐给他们，让信徒能得着基督，永远不会失去基督的同在。推亚推拉在七城之中最不起眼，但主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却最长，因为推亚推拉信徒所面临的试探，也是今天的信徒最常遭遇的。推亚推拉的信徒若不参与敬拜偶像，就不能加入行业工会，似乎是自断生路。这时假先知便乘虚而入，主张信徒不应该与社会隔绝，更不应该放弃加入工会的合法权利，立刻赢得了许多跟随者。这就像今天的一些教会，从表面上看蓬勃兴盛，节目丰富，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善事一样也不缺，但却在真理上妥协。这样的教会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热衷于给世俗化找神学借口，致力于让圣经为时代的需要服务，所以备受欢迎。但会众所渴望的只是心灵的满足、情绪的慰藉，并不是认罪悔改和接受救恩。主同样会向这种教会的信徒发出呼召，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若不悔改，虽然能暂时回避难处，结果却会同受大患难。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